第九章属灵的恩慈。
如果你诚心服从福音，我奉主的名应许你，救主所承诺的恩慈会跟随你。
约瑟斯密的生平。
摩尔门经标题页讲明这本不平凡的经书会怎样面世。金叶片在古时写成之后被密封起来，为主隐藏以免损毁，然后在后期时代藉着神的恩赐和力量面世，而且藉着神的恩赐而翻译。为了应验这些预言，神拣选了约瑟斯密来翻译这部神圣记录。约瑟翻译古代文字的能力显然不是来自教育，他读写和计算的知识都只是有小学程度。他之所以有能力翻译很多世纪之前他完全不识的文字所写的记录，是因为有由神而来的恩赐。爱马斯密早期为丈夫的事工担任抄写员，他见证这项神圣的恩赐，除非受神的启发，如果不是，没人能够口述那些手稿的内容。因为我在担任抄写员的时候，约瑟会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向我口述，在吃饭回来或者中断之后，他总是即刻由头先停低的地方再开始，不用看手稿，我亦不用将手稿的任何部分读给他听。主赐给先知生活上必要的帮助，令他可以做翻译的工作。先知的朋友老约瑟奈特曾经给过约瑟很多次钱和食物，在一次特别困难的时候，奈特弟兄去先知的屋企，将一桶青鱼和抄写用的横格子给约瑟和奥利弗，还有320公升左右的谷和200公升左右的薯仔。奈特弟兄回忆说，约瑟和奥利弗回屋企的时候，见到我带食物给他们都很开心，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食物了。1829年4月到5月这段期间，迫害对于先知在宾夕法尼亚州哈茂勒屋企翻译的工作影响越来越严重。奥利弗考德利写信给朋友大卫惠特谋，话俾佢听呢一项神圣嘅工作，而且请求俾佢哋去惠特谋喺纽约州菲亚特嘅屋企继续翻译。大约喺1829年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上旬，大卫惠特谋陪先知同奥利弗坐佢嘅单马马车去到爸爸老彼得惠特谋嘅农庄。六月期间，在惠特谋屋企楼上的房，透过神的恩赐和力量，翻译工作卒之完成了。奥利弗考德里讲到担任先知抄写员的奇妙经验，这些日子是永远不可以忘记的。坐在受命于天上灵感口授的华语声音之中，唤醒这个心的最高感恩。当他用乌灵和土明来翻译的时候，我一日又一日地继续不停地书写由他口中讲出来的叫做摩尔门经的历史书或者记录。约瑟斯密在这段时间了解到唯有佩青接受圣灵指引，才可以享有这个神圣的恩赐。大卫惠特谋回忆地说，有一日朝早，约瑟斯密准备翻译摩尔门经，但是屋企发生了一些事令他觉得很烦躁。约瑟为了他太太外马做的一些事而觉得很不开心。奥利弗和我上楼，没多久约瑟也都上楼继续翻译，但是他什么都做不到，一个字都翻译不到出来。于是他落楼去果园道向主祈祷。 大约一个钟头之后，佢翻到屋里面，求艾玛原谅佢，然后上楼揾我哋，之后就可以顺利咁翻译啦。所以，除非佢谦卑忠信，如果唔系，佢乜嘢事都做唔到。年轻嘅先知谦卑忠信咁运用神俾佢嘅恩赐，完成咗睇起嚟好似冇可能完成嘅任务。由1829年4月初到6月底，几乎翻译晒成本《摩尔门经》。
约瑟斯密嘅教训，我哋每个人都被赋予属灵恩赐，个人嘅恩赐对教会系唔可以缺少嘅。
信条第七条，我们信说方言、预言、启示、异象、治病、译方言的恩赐等等。我哋相信预言、方言、异象、启示、恩赐同埋治病，冇圣灵嘅恩赐就冇人能够享有呢啲事。阿玛沙波特回忆话：，我记得喺纳府圣殿附近嘅树林里面，先知企起身向一大班人讲道。佢话佢要宣讲属灵恩赐嘅事。约瑟话：每一位后期圣徒都有恩赐，透过生活正义而且向神祈求，圣灵就会向佢显示。保罗话：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另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治病。仲话岂都说预言吗？岂都说方言吗？岂都能翻译吗？事实证明，冇人同时享有呢几种恩赐，而系一个人得到一种恩赐，另一个人得到另外一种恩赐。唔系所有嘅人都可以预言，唔系所有嘅人都讲方言，唔系所有人都可以行奇迹，但系每个人都得到圣灵嘅恩赐。喺使徒时代，佢哋有时讲方言同预言，有时候唔讲。教会系一个整体，由唔同嘅教友组成，好似人体嘅系统。保罗喺讲到各种唔同恩赐之后，佢话：你哋就系基督嘅身子，而且各自作肢体。神喺教会所设立嘅，第一系使徒，第二系先知，第三系教师，其次系行异能嘅，再其次系得恩赐医病嘅、帮助人嘅、管理事嘅、讲方言嘅。唔通全部都系教师咩？唔通全部都系行异能嘅咩？唔通都系讲方言嘅咩？唔通都系翻译方言嘅咩？显然佢哋唔系，但系佢哋都系一个身体上面嘅肢体。身体上面所有嘅肢体，并唔系全部都系眼睛、耳朵、头或者手，但系眼唔可以同耳讲，我唔需要你；头亦唔可以同脚讲，我唔需要你。佢哋都系喺一个完全嘅机器，亦即系身体上面嘅好多部分。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嘅肢体都一齐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快乐，所有嘅肢体就一齐得到荣耀。见哥林多前书12章9至10节。18至21节，26至30节。所以呢啲恩赐系由神嗰度嚟嘅，系属于神嘅。呢啲都系圣灵嘅种种恩赐。
我哋因为服从同埋信心而得到属灵嘅恩赐。
因为冇信心就唔会结果子。创世以嚟，所有具有信心的人都会得到跟随信心而来的结果。古代忠信的人熄灭猛烈的火，在剑下逃生。妇人的丈夫或者子女 在死里面复生等等。藉住信心，诸世界被造成。见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34至35节。乜嘢恩赐都冇嘅人，就系冇信心。如果佢认为自己有信心，就系自欺啦。唔单止异教徒，就连话自己相信基督嘅人都缺乏信心，所以一直都缺乏讲方言、治病、讲预言、使徒同先知以及所有嘅恩赐同祝福。今年冬天1832至1833年都用嚟翻译经文、翻先知学校同埋参加大会，有好多令我精神振奋嘅荣耀时刻。恩赐跟随住嗰啲相信而且服从福音嘅人，咁就表示主对待嗰啲爱好而且谦卑咁遵循真理人嘅方式，永远都系一样嘅。呢啲恩赐开始倾住我哋，就好似古代一样。1834年，约瑟斯密在密西根州庞迪亚克传道的时候，爱德华史蒂文森都在场。他记得先知讲的这番说话：如果你诚心服从福音，我奉主的名应许你，救主所承诺的恩赐会跟随你。你亦可以用这样东西来证明我是神真正的仆人。
属灵的恩赐通常是私底下正正地来到，而没有外在的显示。
关于圣灵的恩赐，人人讲的都不同，而且有意见冲突。有些人习惯说每一件超自然的显示是神灵的影响，亦都有一些人因为完全没有和圣灵恩赐有关的显示，那些只不过是心智上的冲动，或者是啲人内心的感觉、印象，或者神秘的见证或者证据，并没有外在显示这一回事。世人对救恩的原则，特别是对圣灵恩赐的性质、任务、权力、影响力、恩赐和祝福一知半解，是一啲都不出奇的。尤其是在考虑到人类过去多个世纪以来一直蒙蔽在浓厚的黑暗和无知之中，没有启示或者任何适当的规范帮他们得到对神事情的知识，而这种事唯有藉着神的灵才知道。所以时时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是当本教会的长老和世上的居民说如果他们服从福音就会得到圣灵恩赐的时候，人就希望睇到一啲奇妙嘅显示，一啲伟大嘅权力展现，或者一啲非凡嘅奇迹。人类好容易变得极端，特别系喺宗教事务上面。所以一般大众唔系希望奇迹出现，就系完全唔相信圣灵嘅恩赐。只要长老按手喺人嘅头上，好多人就期待嗰个人会即刻企起身讲方言同埋预言。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由于保罗为几位之前，正如他们所说接受约翰洗礼的人按手那阵发生的事。他按手之后，他们就讲方言又讲预言。见使徒行传19章1至6节。我们相信圣灵是透过持有权柄的人的按手礼而授予的，亦相信方言的恩赐和预言的恩赐都是属灵的恩赐，而且是经由圣灵作为媒介而得到的。但是如果说人在接受按手礼之后都会讲预言和方言，那就是讲假话，和使徒所做的互相矛盾，亦都和经文有出入。不是所有的属灵恩赐都可以用肉眼看到或者令人理解。事实上可以看到可以理解的只有好少数，能够被一般人知道的极之少。彼得和约翰 都是使徒，但是犹太人的法庭就将他们当骗子一样地重罚。保罗是使徒，亦是先知，但是他们就用石头抌他，还运了他入监狱。虽然他有圣灵的恩赐，但是人对这种恩赐就一无所知。我们的救主曾经比喜乐的油膏膏抹胜过高他的同伴。希伯来书一章九节。但是人一啲都唔认识佢，仲话佢系别西卜，当佢系骗子，将佢钉死喺十字架上。有边个可以由外表指出边啲人系牧师、教师或者传道人，而且具有圣灵嘅恩赐呢？但系当我哋留意教会嘅其他教友，同埋验证保罗所讲嘅呢啲恩赐嘅时候，我哋会发现世人通常对呢啲事一无所知。就算所有呢啲恩赐喺按手之后都即刻倾住，能够即刻知道嘅都只系得一两种。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至十一节，保罗话：恩赐本来系有分别，但系圣灵只系得一位，职责亦都有分别，主只系得一位，功用亦都有分别，神只系得一位，喺众人里面运行一切嘅事。圣灵显现喺各人嘅身上，系叫人得益处。这个人蒙圣灵赐俾佢智慧嘅言语，那个人亦都蒙呢位圣灵赐俾佢知识嘅言语，亦有一个人蒙呢位圣灵赐俾佢信心，仲有一个人蒙呢位圣灵赐俾佢医病嘅恩赐，又叫一个人可以行异能，又叫一个人可以做先知，又叫一个人可以辨别诸灵，又叫一个人可以讲方言，又叫一个人可以翻译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自己意思分给各人的。这里提到好几种恩赐，但是按手那阵的旁观者可以看出哪几种呢？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和任何其他恩赐一样，都是属灵的恩赐。但是如果有人具有这两项恩赐，或者经由按手得到这两项恩赐，有哪个知道呢？有人可能得到信心的恩赐，但是他们都不会在那阵时知道。或者假如有人具有医病的恩赐，或者行异能的力量，他们都不会知道。行使这些恩赐是需要时间和环境的。假如一个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有哪个看得出呢？或者如果他有翻译方言的恩赐，除非有人讲了不知道是什么方言，如果不是，他当然只能够保持沉默。只有两种恩赐可以看得出，方言的恩赐和预言的恩赐，这两项都是最经常提到的。但是如果有人讲了不知道是什么的方言，根据保罗的见证，在场的人会认为他是野蛮人。见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一节，他们可能会说那些是莫名其妙的说话。又如果他讲预言，那人会说他在这里胡言乱语。方言的恩赐或者是所有恩赐里面最小的，但是就有最多人想得到。所以根据经文的见证和灵体古代的显示，除了五旬节这么特别的情况之外，周围的群众很少可以知道属灵的恩赐。那些最伟大、最好和最有用的恩赐，旁观者都发觉不到。圣灵恩赐的显示、天使的施助、神的力量、 光辉或者荣耀的展现都很少公开显示。如果有的话，通常都是向神的子民显示，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不过就算天使来探访或者神亲自显现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在密室、在旷野或者田野。私底下向个人显现通常都是很安静的，不会惊天动地。天使在夜晚救彼得出监狱探访保罗的时候，没被其他人看到。向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显现的时候，没人知道。向施洗约翰讲说话的时候，侧跟的人都不知道。伊丽莎看到以色列的火马车和马车上的车夫的时候，其他的人都见不到。主向阿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是在他的帐幕门口。天使临到罗德的时候，除了罗德之外，没人知道。阿伯拉罕和他妻子的情况可能都是这样。主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在燃烧的荆棘里面，在会幕或者在山顶上面。以利亚坐火马车的时候，世界上没人见到。他在石那的时候行很大的雷，但是主不在雷声之中。发生地震，主都不在地震里面，反而是有个微小的声音，就是主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见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至十三节。主不可以经常藉着他好似行雷的声音，藉着显示他的荣耀来现身。那些最急于想见到这些情况的人，就是最未准备好面对这些事的人。如果主好似对以色列儿女显示力量这样显现，这些人就会抢先说：不要再让主说话，恐怕我们他的人民会死亡。见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九节。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主给约瑟斯密先知恩赐翻译金叶片。主几时赐给你恩赐，帮助你参与他的事工呢？由大卫·惠特茂所讲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你在哪些人生经验里面学到一定要配称才可以运用属灵恩赐呢？教会怎样因为教友不同的属灵恩赐而得益呢？你怎样因为人家的属灵恩赐而得益呢？你曾经在什么时候见到拥有不同恩赐的人同心合力互相帮助呢？想想那些能够巩固你个人或者令你为主同埋为其他人服务的属灵恩赐，决定你会怎样认真寻求最好的恩赐。教义和圣约第四十六篇八节。思考或者讨论一下有关属灵恩赐是怎样显示出来的。为什么要记住属灵的恩赐是很少公开显示的呢？你认为为什么有这么多属灵的恩赐都是私底下静静地来到的呢？为什么要记住很多恩赐都需要有时间和环境才可以行使呢？学习这一章之后，你认为属灵恩赐有什么目的呢？相关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至三十一节，尼腓三书二十九章六节，摩罗乃书十章六至二十三节，教义和圣约第四十六篇八至三十三节。